欢迎收听希望听新闻，我是慧文，首先为你送上内容提要。史诗级偷袭，泽连斯基在俄境内办公，美 DHS 部长警告中国留学生不要为中共做间谍。霸绝习近平，由全会公布揭晓，外媒揭秘，红二代赴美疯狂镀金。下面请听详细内容。史诗级偷袭，泽连斯基在俄境内办公，乌克兰情报单位较早时执行蜘蛛网行动，在俄境内发动大规模无人机袭击，并摧毁对方三分一的战略轰炸机。BBC 外交事务记者亚当斯较早时发文指，乌此举是在度传递一个讯息，边个话我哋冇牌，只可以乖乖投降。亚当斯话，尽管呢个时候仲无法证实乌声称嘅呢次袭击造成俄$70亿嘅损失，但蜘蛛网行动至少是一次令人注目的宣传胜利，这一点无庸置疑。从乌军事情报机构乌安全局向媒体披露的细节来看，这项行动是至今为止最精心策划的。据了解，这项行动筹备了18个月，几十架小型无人机被走私到俄，存放在货运卡车的特殊间隔中，运往至少4个相距几千英里的不同地点，然后远程发射至附近空军基地。国防分析师傅赞话俾乌电视台知，世上冇任何情报机构做过咁嘅事，对方嘅呢啲战略轰炸机能够对我哋发动远程打击，佢哋总共只有120架，而我哋击中咗40架，呢个系个令人难以置信嘅数字。俄方承受的损失难以评估，但乌军事网红科雅连科认为，指俄的轰炸机和指挥控制飞机没有被摧毁，影响亦是巨大的。他在自己的 Telegram 频道写话，损失咁严重，以俄军工综合体目前的状况来看，短期内不太可能修复。他又说，这批战略飞弹轰炸机图95、图22和图160已经停产，修复他们将非常困难，更换他们更是不可能。他又说，超音速图160的损失将带来特别深刻的感受。他说，俄空军不单止损失2架最稀有的飞机，更损失军中的2匹独角兽。BBC 外交事务记者亚当斯说，除了造成俄的损失外，乌的蜘蛛网行动还对俄和自己的西方盟友传递另一个重要信息。亚当斯说，乌此举是对美国总统川普等人的一个回应。亚当斯引述乌国防记者波诺马连科在社媒 X 上写的文字说，这个是个骄傲的国家遭受攻击，不想听到好像说乌只是剩下6个月了，你已经没牌了，为了和平投降了，俄是不可能输的等等劝降的说辞。所发生的事，商业乌克兰季刊一条推文更是一针见血，自豪宣称事实证明乌还是有牌的。泽连斯基今次就扮演了无人机之王的角色，乌代表抵达伊斯坦布尔，和克里姆林宫代表进行新一轮停火谈判。他们传递的信息是乌依然奋战。乌一位政府官员就告诉 BBC 知，美国人开始表现得好像他们的角色就是尽可能为我们谈判到最温和的投降条件，但当我们没有感谢他们，他们就怒了，但我们当然不会，因为我们不相信自己已被打败。尽管俄在顿巴斯战场上缓慢推进，但乌只是话俾俄美知，唔好轻易睇低机库嘅前景。美 DHS 部长警告中国留学生唔好为中共做间谍。美国国土安全部 DHS 部长诺姆礼拜日警告中国留学生唔好喺美国为中共做间谍，否则将唔允许佢哋喺美国留学。诺姆在接受霍士新闻采访时发表上述看法，当被主持人问到哈佛大学从中国拿了多少钱时， 諾姆回應話唔知具體數額，幾億幾億美元，因為呢啲外國學生多年來一直喺度支付全額學費，另外佢哋仲由於參與一啲特殊項目，獲得中共資助同提供嘅助學金。佢話哈佛同中共呢啲關係令人深感擔憂，而且唔止係哈佛大學，仲有其他大學。佢話：我哋正係審查每一間大學。如果你嚟到呢個國家學習，你係一名外國學生並認識到呢個機遇，咁就太好啦。但唔好嚟呢度對我哋進行間諜活動，並將呢啲資訊帶回國內，交俾嗰啲每日都喺度企圖摧毀我哋嘅敵人。佢又話：中共已經滲透到美國。佢話：保衛國土係我嘅職責。川普總統向我發出呢項指示，除非他們以指中國留學生改正行為，否則將不讓他們參加留學生計劃。美國國務卿盧比奧幾日前宣布，美國計劃開始積極銷毀中國學生的簽證，又說受影響的將是與中共有聯繫或在關鍵領域學習的個人。盧比奧補充說，美國將加強對所有未來來自中華人民共和國和香港的簽證申請的安全審查。近日哈佛大學和中共的聯繫備受關注，一位白宮官員在上個月23日告訴路透社知，長期以來哈佛一直被中共利用。這名官員補充說，哈佛對中共指使的校園騷擾事宜不見。路透社說，哈佛和中共的聯繫由來已久，包括研究合作關係和聚焦中國問題的學術中心。這些聯繫為哈佛大學帶來大量資金捐贈，在國際事務中的影響力和全球聲譽。哈佛說，在去年註冊的國際學生中，中國學生佔大約五分一，儘管中國學生在哈佛就讀，同埋該校同中國嘅聯繫並唔可以證明存在不當行為，但呢啲聯繫嘅複雜性同重疊性一直唔透明，足以引起關注同批評。過去幾個禮拜，川普政府同哈佛大學嘅爭端不斷升級，美政府凍結咗對哈佛大學幾十億美元嘅聯邦補助。哈佛大學針對呢個問題提起訴訟，要求恢復撥款。川普政府仲提議終止哈佛大學的免稅地位，並提高對該校的捐贈基金徵稅，同時啟動一項調查，以確認哈佛是否違反民權法。上個月22日，國土安全部長諾姆下令終止哈佛的學生和交流訪問者項目認證，這個意味著哈佛將無法再招收外國學生，現有幾千留學生必須在轉學和離開美國之間選擇。儘管一位聯邦法官在哈佛提起訴訟當日頒布臨時限制令，暫緩執行川普政府的政策，但由於該案仍在進行緊，哈佛的招生能力還是存在著很大的不確定性，並在學生中引起恐慌。哈佛說，川普政府撤銷哈佛招收國際學生的資格是對哈佛所堅持的觀點的懲罰，這個侵犯了美國憲法第一修正案所保障的言論自由權。近日哈佛和中共的聯繫越來越受關注，一位白宮官員在上個月23日告訴路透社知，長期以來哈佛一直被中共利用。這名官員又補充說，哈佛對中共指使的校園騷擾事宜不見。路透社說，哈佛和中共的聯繫由來已久，包括研究合作關係和聚焦中國問題的學術中心。這些聯繫為哈佛大學帶來大量資金捐贈，在國際事務中的影響力和全球聲譽。哈佛說，在去年註冊的國際學生中，中國學生佔大約五分一，儘管中國學生在哈佛就讀和該校在中國的聯繫並不可以證明存在著不當行為，但是這些聯繫的複雜性和重疊性一直不透明，足以引起關注和批評。過去幾個禮拜，美政府同哈佛大學的爭端不斷升級，政府凍結了對哈佛大學幾十億美元的聯邦補助，哈佛就針對這個問題提起訴訟，要求恢復撥款。 川普政府仲提议终止哈佛大学的免税地位，并提高对该校的捐赠基金征税，同时启动一项调查，确认哈佛是否违反民权法。上个月22号，国土安全部长诺姆下令终止哈佛大学的学生和交流访问者项目认证，这个意味着哈佛大学将无法再招收外国学生，现有几千个留学生必须在转学和离开美国之间做选择。尽管一位联邦法官在哈佛提起诉讼当日颁布临时限制令，暂缓执行川普政府的政策，但由于该案仲喺度进行紧，哈佛大学的招生能力仲系存在着好大的不确定性，并在学生中引起恐慌。哈佛就话，川普政府撤销哈佛招收国际学生的资格，是对哈佛所坚持观点的惩罚，这个侵犯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所保障的言论自由权。如今只被誉为印度圣果，富含维生素 C 和多酚，抗氧化力超强。研究显示，它的维生素 C 含量高过柠檬大概 4.6 倍，抗氧化效果远超蓝莓。三高代谢保以如今子等天然成分，支持三高健康管理，为关心健康的你增添活力。有兴趣的朋友可点击健康520网站查询，连结在置顶留言区。罢黜习近平，由全会公布揭晓，若果中共党魁下台，中共党内怎样定性他的地位？全盘否定习近平等于审判中共，因为他写入党章代表中共，承袭原罪，牵一发动全身。中南海隐形政变后，边个嚟收拾烂摊子？从华国锋、胡耀邦、赵紫阳三位被罢黜的中共领导人历史中，或可以睇到线索。金图柏暗在汉中国撰文分析话，华国锋因延续毛泽东两个凡事的左倾路线被废。毛泽东死后，华国锋接掌权力，秉持中共法统，坚持阶级斗争，却成了意识形态斗争的牺牲品。邓小平捉住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以马克思主义为幌子，推行改开搞物质化策略，奴役民众。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邓小平掌控大局，否定文革，撤国毛泽东。华国锋因个人崇拜失权，六中全会被迫辞去主席职务，黯然下台。邓小平通过和陈云、叶剑英等元老密谋铺垫罢黜，胡耀邦就在他的安排下胜出。胡耀邦在十二大出任总书记，却受住中顾委元老制肘，军权旁落。胡耀邦吸纳西方民主，倡导政治清明和党内民主，偏离中共教条，被斥责是右倾自由化。1987年1月政治局扩大会议，邓小平以军权逼宫，胡耀邦失权，七中全会确认辞职。胡试图以人性化改革迎合学潮，却因触碰中共毁灭人权的底线而下台。赵紫阳在十三大接任总书记，延续胡耀邦右倾路线，主张私有化，弱化中共的邪恶本质，改善民生，获民众认可。他推动加强和改进企业思想政治工作通知，以经济为中心，松绑民营企业，却被划为资产阶级自由化。1989年，天安门抗议，邓小平同李鹏想镇压学生，赵紫阳竭力反对，但无军权。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李鹏报告定罪，免除他的职务，江泽民接任，赵紫阳被终身软禁，待遇形同罪犯。习复辟毛泽东的路线，放大中共邪恶，被定性为左倾或严重罪行，可能步赵紫阳后尘，面临软禁。历史显示，中共罢黜领导人多数通过政治局密谋，中央全会确认，军权是关键。赵失权后仲被安排在天安门发表讲话，类似习当前的处境。十三届四中全会模式或成模板， 元老们可能以疑定责的罪状或辞职方案，历史重演，中共反神本质注定他的内斗结局，习罢黜方式或原习前例，由全会公布揭晓。外媒揭秘，红二代赴美疯狂镀金，哈佛大学长年以来对中共中高层官员展开密集学术培训，深受中共权力核心青睐。《华尔街日报》在今个月一号报道，哈佛肯尼迪政治学院被部分中国观察家形容为中共海外党校，并点出他培训对象横跨政治局委员、地方首长和红二代，学术外交和权力结构之间的密切关系引起外界高度关注。而早在1990年代，中共就積極派遣幹部赴美進修。報導指，前中共國家副主席李源潮早在2002年就參與哈佛中階官員培訓課程，2009年反訪嗰陣仲公開表示，哈佛的危機管理經驗幫他成功處理南京一宗幾十人死亡的中毒事件。前國務院副總理劉鶴更具代表性，1995年取得肯尼迪学院公共管理硕士后，成了中美贸易谈判代表，活跃于川普政府时期的经贸工坊。早在1990年代，中共就积极派遣干部赴美进修，哈佛自1998年起设立专门奖学金，每年接收约20个中国高阶官员，進行涵蓋公共治理、經濟發展和社會政策的密集課程，並參訪美國政府機構。與此同時，哈佛亦同清華大學合辦中國領導力發展計劃，成為地方和中央幹部現代化導金的重要門戶。中國的紅二代對哈佛的熱愛亦不是新聞。報導揭露，習近平的女兒習明澤早年就以化名入讀哈佛，江泽民的孙江志成、薄熙来的仔薄瓜瓜亦是他的校友，显示中共权贵家族对西方教育资源的长期依赖。中共和哈佛的密切往来早就被大陆的媒体戏称，解放日报旗下上官新闻在2014年就点名哈佛肯尼迪学院是中共的海外党校之首。事实上，除了哈佛，美国雪城大学、史丹福大学和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的市长班亦曾协助中共官员深造，形成规模可观的学术外交网。但隨著美中關係惡化和國安疑慮升溫，這類交流正遭遇前所未有的質疑。川普政府曾考慮以國安為由撤銷和中共政權和軍方關聯學生的簽證，如今海外黨校說法再度發酵，學術自由和國家利益的界線何在，再次成為輿論和政策辯論的交鋒前線。美國學術界長期強調開放、合作、共享的價值，但這些原則和威權政府的滲透行為產生交集。哈佛和紅色家庭千絲萬縷的關係，在日後恐怕成為川普批評的重點。新聞播放完畢，多謝大家收聽。